一场车祸，全家四个人，唯独妻子走了，剩下三个男人从死亡的边缘擦过。为什么我开车瞌睡的时候正好在转弯的地方？为什么转弯的地方正好是一个断崖？为什么这么多的凑巧加在一起？多年后，当我成为一间著名跨国公司的副总裁，面临继续升职的机会，我却拒绝了，并甘愿承受损失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各位听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欢迎您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今天为您播讲的题目是一场车祸打开一个看不见的世界，受访嘉宾周弟兄，整理恩杰、杨洋。如果你只看我的简历，我的生活被光环萦绕，多年担任全球著名跨国公司的副总裁，提前退休后又从事企业管理咨询，在一些上市公司担任董事，可以说非常成功。但在这份简历背后，我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低谷和黑暗，我感到不公，会抱怨，这些都是人之常情。但当事情过去，回头再看，我却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，这让我更加确信神的恩典大过我们所想的。1990年5月，公司总部宣布我去中国做外派总经理，这可以说是我事业上的一次很大转变。我祖籍上海，在台湾长大，能从北美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并且被升职，我很高兴。当时大儿子正读大学，小儿子读小学，我们决定在我启程之前，全家一起去加拿大度假，之后大儿子留在美国继续完成学业，太太带着小儿子半年后去上海和我会合。我们先坐飞机到温哥华，再开车8个小时抵达度假的湖畔，一切按照计划进行，全家人玩得很开心。只是连吃了4天的西餐，一想到温哥华有很多很好的华人餐厅，旅程的那个下午，我们找了一家麦当劳随便吃一下，想着赶紧赶到温哥华吃一顿大餐。饭后我负责开车，开着开着就有些犯困，车子在道路上直行，我就这么强撑着，偶尔眨一下眼睛，后来我撑不住开始打瞌睡。就这么一点功夫，车子刚好进入弯道，而弯道下面正好是40公尺的断崖。几秒钟后，当我醒来发现自己飞在空中，我非常恐慌，车子随即掉进了山谷，撞到一棵很大的树，车子重量加上下降的加速度，导致整个车子全被撞毁，前面的引擎部分都突进车内。坐在驾驶席的我被挤进来的前车轮紧贴着胸口，一动也不能动，车体倾斜着，车门全被压扁，无法打开。等我稍微清醒过来，听到后面小儿子在哭喊，他受伤了。大儿子在我右手边，虽然系了安全带，但冲击力量太大，安全气囊破了，冲到玻璃上，弄得他头上都是血。更可怕的是，正后方的车门是开着的，太太不在里面，她在哪里？我很害怕。车轮挤压着我，冲撞带来的伤害使我气力不足，右腿疼得像要胀破一般。我努力回头看，竭力呼喊太太的名字，却没有人回应。等我尽全力勉强转过身去，发现在车子左后方10几公尺的地方，太太正躺在那里。这之后我陷入了昏迷。等我再次醒来，大约是下午4点多。这个地点车祸突发，很难被人知道，如果不能爬出车子，恐怕要在车里待一整晚，天就要黑了，得赶紧想办法。只有后车门开着， 我不能动，就赶紧让大儿子爬出去找人帮忙。受了伤的大儿子艰难从后车门爬出去，又顺着断崖往上爬，大约花了两三个钟头才上去。路过的车辆看到一个满头流血的人，就知道发生事故了，有人停车报警，随后警察、消防队、救护车都来了。我又昏迷了过去。当晚消防队花了两三个小时用电锯把车子一片片锯开，我们才全部获救。接下来我度过了一生中最痛苦最黑暗的日子。我被带到离事故现场两个多小时车程的温哥华皇家医院，两个孩子被送进当地一家医院，我的太太则被安置在一个诊所里，一家四口分处三地。接着我经历了一场七个小时的大手术，大腿骨断掉需要接起来，臀部跟大腿骨交接的区域也要接起来。另一家医院里，大儿子额头撞裂，脚踝骨撞裂，也需要手术。小儿子跟我一样是大腿骨断掉，上了石膏。手术后第二天早上六点，我在恢复室里醒来，按铃叫来护士，询问太太的情况。护士支支吾吾，我就知道问题很严重。我说，我必须知道他的情况。护士告诉我，这在当地是一起很大的事故，已经上了新闻。据新闻报道，你的太太已经去世了。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让人难以承受。我顾不得恢复室里其他十几位病人，大声痛哭，又喊又叫，无法控制自己。更痛苦的是，两个儿子此时的情况如何，我无从得知。妻子已经去世，我怎么去面对他们呢？我的心中充满愧疚，是我开车瞌睡，谋杀了妻子，把他们的母亲带走了。我真是一个罪人，一辈子都亏欠他们。我非常痛苦，却连跟儿子道歉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央求医生帮忙，把我转去儿子们所在的医院，医生拒绝了我。因为刚动过手术，需要等各项指标正常才能离开，况且别的医院不了解我的情况，也不一定会接收。那天晚上我极其痛苦。一周后，我的各项指标恢复正常，医生帮我转了院，父子三人一见面就抱在一起痛哭。因为爸爸开车疏忽，把你们的母亲带走了。可是当时小儿子才8岁，到了晚上他会问妈妈，你在哪里，我很想你。一听到这些，我的心像针扎一样。我们在医院待了8周进行康复训练，这期间我的信仰经历了很大的考验。一到晚上，我的心思就停不下来。为什么一家人开心出来度假，亲和爸爸的事业上了更高的台阶，新的生活正在前方，怎么竟成了悲剧？为什么瞌睡正好在转弯的地方，而转弯的地方正好是断崖？为什么这么多凑巧加在一起？那时我在芝加哥一间华人教会担任着执会主席，工作之余就是服侍教会。为了省钱，连教会前院割草这样的工作都由我们自己做。我自认是个对神忠心的人，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量，用金钱、体力和时间服侍教会，服侍弟兄姐妹。难道神要处罚一个相信他恩典的人吗？他不是慈爱的神吗？可能有人会问，按照圣经，我们将来都是要去天家的，可为什么不能在今生今世稍微公平一点呢？我非常困惑。神啊，你给我答案。我开始责怪神，如果你是一位慈爱的神，你不会让服侍你的人落到今天的光景。我责怪神到一个地步，觉得神背弃了我。我不再接任何弟兄姐妹的来电，甚至都想不再看圣经了。有的牧者得知消息后想来加拿大看我，我跟医生讲不要让他们来，我绝望到几乎要放弃信仰了。这样的神是不公平的，这个信仰还要坚守下去吗？这样的想法一直在挑战我的信心。人受到创伤， 家庭支离破碎时，魔鬼的工作是很猖狂的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姊妹同她先生从温哥华开车约3个小时来看我，她患有严重的哮喘，身体不是很好，但她直接就过来了，来跟我探讨一个疑惑：为什么属神的孩子会遭遇灾难？姊妹鼓励我读《哥林多后书》4:17-18，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原来，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他说，和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相比，我们的情感、思想都非常有限，他的计划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。当时，这些话真正解决了我信仰上的关键点，这个点如果不突破，我没办法再信下去，人也没有办法真正认识神。以前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感觉，此时经他一说，我却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：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所看见的，乃是看不见的，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个真理，当遇到艰难、压力、困境，会觉得异常难过。这里说的至暂至轻的苦楚，至暂是极其暂时的，至轻是极轻的。苦楚就是痛苦，跟什么相比呢？跟后面那极重无比的荣耀相比。在将来，神应许要给我们很大的荣耀，极轻极短的痛苦变成很大的荣耀。我们要把眼睛抬起来，看见的东西只不过是暂时的。随后第5章讲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我们怎么会愿意拆毁地上的帐篷呢？舒适的家、好的工作、舒服的生活，所以英文这里的翻译是被拆毁，是被动的。后面接着说，我们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意思是，我们若甘心情愿被拆毁，之后会得到神所造的家，不是地上可见的。我们所看见的，在世上拥有的一切都是短暂的，不是永恒的。当理解了这个真理时，我突然就领悟了，神要告诉我，当我疑惑事情为何会发生，觉得不公平的时候，我们是在用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神给我们的东西。而当我们把格局调高，转向从神的角度来看时，才能认识到这些都太短暂了，实在不值得如此挂念。所有经历的痛苦都是短暂的，那个在永恒中的家，天上永恒的日子，才真正值得我们去追求和塑造。两者相比，我突然知道了什么是公平。真正的公平是我们很难看见的，是在永恒里的。就这样，我们在加拿大待了2个多月，各自经历了手术和治疗。之后我们飞回芝加哥，但是车祸的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。回去后我们需要做康复，我们去了芝加哥骨科很有名的西北大学检查，负责我们的医生是当地美式足球队的驻队医生。他看过我们的情况之后说，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。我想，经历了这些之后，还能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呢？手术也做了，一切都在恢复之中。没想到医生说，你们3个人的手术都是错误的。原来我大腿断的地方，手术放的钢条是一个圆棒，太大太粗，将来会影响行动，应该放置薄薄的钢片。那一处臀部骨头撞碎粘在了一起，加上的螺丝钉位置不对，将来走路时需要扭转身体时，很可能会把螺丝扭断，导致骨头散掉，造成终身残疾。我的小儿子大腿处石膏架起来的地方应该有一定的角度，不是180度水平的位置，否则将来会变成长短腿。大儿子则是断了2根脚趾， 加拿大的医生却没有发现，这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三个人不得不再次回到医院重新动手术，折腾一圈之后再回到家里，一个没有女主人的家，我们的生活完全变了。很多事情，例如洗衣服、买菜、煮饭等等，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处理。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排了一个时间表和人员分工表，负责为我们安排一日三餐。那段日子，我们仿佛吃遍了所有的山珍海味。三个人拄拐杖，都不能开车走路，就有弟兄来给我们开车，带我们去医院做康复。我们的复健时间还经常不一样，但他们都心甘乐意，没有抱怨。有位弟兄在康复中心做按摩师，他就每天来我家帮助按摩。大家的照顾和关怀让我体验到神的爱是何等大，也让我对信仰有了新的认识。公司那边康复后，我必须先到香港6个月，然后再去上海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把小儿子托付在我弟弟家。他的小儿子与我儿子年龄相仿，小侄子个子很大，常常问我儿子要零花钱，弄得儿子很怕他，常在电话里跟我诉苦。听到这些，作为父亲，我非常难过。几经安排，我母亲又从美国飞到香港，帮助我照看他。在香港时，我们每周都去教会。我想，只要他不离开神的家，慢慢会明白母亲的离开。他一直上主日学，参加暑假营会，生命逐渐成长。有一天，他对我说：“爸爸，我现在理解了，我们最后都要回天家，那里是最美的地方，我相信妈妈在那里等我们。”就人的情感来说，发生车祸这样的事情实在让人难过，但神的格局和视野这么高这么远，当我们被带领着慢慢尝试着去理解神的心意以后，创伤带来的冲击就会慢慢淡化痊愈。如今小儿子还会常常记起他的母亲，但已不再觉得那么忧伤。我在中国一共住了19年，先是在跨国公司里管理3000多人，后来又在其他两个公司里当 CEO， 也是300-400人的企业。那时候在国内工作非常不容易，经常会碰到喝酒应酬、贿赂、异性诱惑等问题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也曾入乡随俗，因为职位的缘故，常常一晚上辗转在不同的餐厅，这里吃30分钟，那里吃30分钟，再去一个地方吃10几分钟。应酬是必须喝酒的，之前想着喝一点点吧，最后却越喝越厉害。我想，难道一个基督徒要过这种日子吗？后来我就跟下属说，以后的应酬我不会再喝酒了。结果有一次我说了自己不喝酒，对方马上就说：“上次明明我们在一起，你不是喝过的吗？”我就说：“真是抱歉，上次我喝了酒，我是基督徒，不应该喝酒的。”说明白以后，人家觉得不喝酒的人实在没意思，坐在中间又很煞风景，干脆就不再请我吃饭了。我高兴得不得了，终于可以不用应酬了。在这种环境里，作为基督徒真是感谢神，他给了我非常清楚的价值观，帮助我分辨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2002年，我离开了那家跨国公司，却并不是光荣隐退，也没有任何庆祝高升或者告别 party。 原来那年的11月，大老板从美国飞到中国，亲自告诉我要把我派到北京做政府事务公关的执行副总裁。我一个主管生产的，专业跨度和升职的跨度真可谓大。我问为什么，老板说我在公司10几年，英文中文都很好，希望我去把政府关系弄好。你知道这个工作的待遇有多好吗？吃喝住行都是公司配套的，接机都是奔驰的车子直接开到飞机下面，还配备专职的司机，进出都不用费心。但是我心里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工作，需要成天和那些官员混在一起，所以我当即回复说需要考虑一下。 当时我已经再婚了，回去后跟妻子一起为此祷告，几天以后神回应了我，这不是你要去的工作。我和神说，你不让我去的话，我可能马上就没有工作了。神仍然说，你不要去做。所以我拒绝了这项任命。老板说，你不去就只能自己辞职，他是用这个方法逼我。于是我又写了一封邮件重申自己的决定，最后公司给我3个月办理辞职。对我来说，损失的不只是一部分退休金，因为美国的健康保险非常昂贵，正常退休以后的保险都是由公司负担的，但我是辞职，所以健康保险也没有了，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就来到神面前祷告。第二年1月初的时候，我接到总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来信，告知我公司刚出台了一项新的退休政策，而我的情况完全符合，如果我愿意接受这个政策，可以多得退休金的20%，另外我的福利还和以前一样，所有的保险都保留。收到这封信，我的心在流泪。神啊，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啊，你从不亏待你的儿女，只要我们愿意为你摆上真心，你从来不会让人失望。回美国后，我对自己说，该退休了，不但是工作，还有我在中国多年的服饰都可以放下了，放松一下。我们选择住在加州，没成想2个月后加州南部发生大火，漫天的红色从山那边直烧到我家。火灾的第二天早上4点，警察通知所有人员撤离，教会的姊妹打电话来叫我们赶快离开。我们当时也不认识其他人，就赶紧跑出来，接着开车20分钟左右到那个姊妹家避难。大约4天以后，网上公布了我家房子被烧的情况。我想，任何一件事的发生一定有神的心意，在这件事上，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那个主日，牧师讲出埃及记17章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整3个月后，来到西奈的旷野，神把摩西召来，让他告诉众百姓，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，将来归我，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去。这段正道扎进我心里，神借着经文告诉我，从车祸到中国，从中国到美国，无论经历多少事情，神仍把我放在他的翅膀上，让我可以如鹰展翅上腾，借着困难的环境让我重新回到他面前，继续服侍他。当年车祸发生后，我在医院里不停追问3个问题。为什么会发生 ?Why? 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 ?Why me? 第3个问题却是从神而来的启示 ,Why not me? 为什么不发生在你的身上？后来我知道了答案。有一次我在台湾分享，影像被发到网络上，10几万人收看，我突然之间明白了。为什么不是我呢？我甘心来见证神，荣耀神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是神在我身上做的。我如何一步一步走出黑暗，理解神在我身上要完成的事情。神的奥秘远超过人所想的，神有他的计划。如果神许可，我们当然可以做自己的计划，但是让爱我们的神来做主吧，把我们的想法放在祷告里，等候神的许可，祈求他的计划成就。一场车祸，全家4个人唯独妻子走了，剩下3个男人从死亡的边缘擦过。我常常勉励孩子，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神的恩典，不能忘记因着车祸认识到神的作为。有人会问，这对你的妻子公平吗？作为基督徒，我深信神已经告诉我们的，所看见的都是短暂的，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。今天的世人，哪一个不是在忙碌，为着肉体的享受，情绪的享受，以此满足自己的需求？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有灵魂，我知道，他现在就在神的右边， 过着没有忧虑、没有眼泪的快乐日子。我这样年纪大的人实在不能再做什么了，而神的家正需要年轻人，需要年轻的领袖站在这个世代的前端，成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所以，我现在全心帮助年轻人，专注于领导力、品格和能力的塑造，把我在职场上、信仰里的经历分享出去。在职场中，我们需要竞争、努力，并得到结果和回报。但，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看到太多人被职位、权力、金钱和报酬环绕着，不要为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。殊不知，在神的国度里，我们不过像一片云雾一样，将来如何都不知道。但我们可以拥有一个仰望、倚靠神的心，提升自己的格局。只有这样，我们在职场的方向才是对的，我们的生命能活出多少影响力才是核心的东西。各位听友，收听了今天的节目，愿意相信耶稣的，请添加境界微信号联系我们。
在暴风中，在狂雨中，你走进我的生命中，在我心中画出彩虹，要我等候晴空。在失败中，在挫折中，我学习看见你的手，扶持着我，引领着我，是你为我掌控。随着浪的节奏摇晃在海中，怕海震荡我破晓的浮舟，因为你与我同舟，只有你才能懂我身上的痛，只有你能替我一一承受，直到生命最终中，在失身后，你吹气进入我肺中，让我能够再次行走，再次扬帆掌舵。乘着海风破晓以后，见海鸟轻声说，不必苦愁，不必担忧，他永不放弃我。随着浪的节奏摇晃在海中，不怕海震荡我破晓的浮舟，因为你中， 身上的痛，只有你能替我一承受，直到生命最终。